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今天中国艺术品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的专辑当中，为您介绍的是保利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雪松先生。在之前节目当中，李雪松副总曾经跟大家介绍了许多关于保利拍卖公司征集古物的状况、征集的程序，还有古董书画的真伪如何的鉴别，以及一些珍贵的拍卖品，像是乾隆皇帝的白塔山记的故事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访问到李雪松副总，要谈的是李副总他个人的背景，他是怎么样从一个研究数理的人变成古董收藏拍卖的专家，同时也从这样的背景让我们也知道艺术品拍卖专业人士他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种种。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背景？我知道您是中国书画的专家嘛。
对，我个人是这样，实际上我是在2010年的1月份加入到保利这个团队。
嗯，
那在之前的从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的时间，实际上我是这个市场上的竞投者，也是这个也是卖家，实际上是在做这个行业的一个经纪人。但是那个时候一直是自己做的状态，然后自己在拍卖上买，然后经常也是在拍卖上卖，有的时候也会替朋友在拍卖上买东西，或者是这样，还是一直是在这个行业。那到了2010年的1月份的时候，是这个保利公司呢，他们邀请我来加盟他们的团队，而且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来针对这个北美的市场征集来，这就是我的工作的这个工作任务。所以从2011年的1月份开始，我带队来北美，大概是来了18次左右。那每次大概在北美可能20天，然后转4-5个城市，这几年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
是，那您提到说，我觉得蛮好玩的。您先前是一个，也是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是有的时候是来竞投的，有的时候是经纪人。那您怎么会想到要加入这样一个拍卖公司？
其实是这样了，就是如果是自己去做这个书画的收藏的话呢，那你一定呢就受资金或者能力所限，通常你的关注的点或者是面都是比较狭窄的。那无疑我们这个拍卖公司的角度来讲，那你可能接触的拍品的数量或者艺术品的种类是完全超过你兴趣的本身的，大大的超过。所以可能从收获来讲，我个人觉得这几年收获还是蛮大，就是原来自己并不去留意的东西，或者自己并不关注的东西，那这些年因为你是做这个行业，客人给你东西的时候，你是要只是要判断，只要它有价值，你就要去了解它，你就要去这个断它的真伪，那无疑对我来讲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这5年多确实我在整个北美市场交了很多朋友，这个认识了很多新的一些客人，那同时呢，自己在收藏的这个鉴定方面的眼界确实也有很大的这个提高和开阔。
是，那您自己以前是学美术或艺术史方面的学科专业背景吗？还是说您是学其他的行业出来的？
完全不是，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后来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大概是在1995年开始买艺术品，那真正进入到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生意来讲的话，是在2000年前后开始真正进入的。所以我是完全从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外行，刚开始买的时候可能只知道 启功啊，知道黄胄啊，知道齐白石啊，张大千，只知道几个有数的这个人物。我们可能知道唐伯虎，但是说到沈周，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了。实际上，同样都是明代非常杰出的画家，但是行业外的人确实对这些是没有办法去轻易了解到的。所以我是一个典型的，可能这行业里这样的状况并不多，也没有人指导，完全是凭自己，基本上是凭自己自学，这样一点点积累起的经验，最后变成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人士，是这样。
是，那当初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你说因缘际会也好，或者说是收藏这个本身是怎么样吸引你从一个你说学科学、学数学的人，而转移开始自己慢慢的去积累、去踏入这个领域的？
其实这个有一点儿，我想我的时候体会是有一点儿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那我在95年96届的时候呢，自己因为那时候自己做公司，也经常会这个有很多事情请朋友帮忙，或者是来往的这个朋友也比较多。那时候就是在拍卖上买一些小的东西送给朋友当一个心意，或者是留一个纪念，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开始买的作品。那时候买的呢都是价值相对不高，然后这个也没有把它保留下来。我印象大概那一年可能也送出去不少作品，但是慢慢的就发现，你买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你对此这个产生的兴趣也会越来越大，慢慢的就喜欢上了这个书画的这个门类。那对我来讲呢，有一点是明显的缺陷，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买了20年了。我只接触过中国书画，其他的门类我完全不了解。比如说瓷器、家具、什么印章、邮票这些门类，我完完全全的没有深入去了解，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精力和时间有限。我们能够把一个门类能够尽量的搞明白一些，应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过，一开始做生意啊，有些人情啊这些方面的，我就想起来前一阵子我看过一个视频的访谈，是访谈赵旭赵总的，那他提到说，就是做一个拍卖的工作人员，就是也要想办法跟私人的收藏家要一定要都认识，甚至来参与竞拍的那些朋友，您可能看到都会叫得出名字来的。那像您是不是方便也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下，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每一个收藏家也好，来拍卖者也好，就是你们都必须要想办法跟他们熟悉，你们要如何的去认识一些不知道在哪里的收藏家，还有说如何来服务这些参与投标拍卖的人。
是这样，实际上这是个两方面的一个对等的一个需求。从这个收藏者来讲，有一些收藏者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成熟，因为中国的这个艺术品的买家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种收藏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自己的学识或者说是能力，所以他们通常也有非常有兴趣或者说是渴望去了解这个行业里的更多的知识。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就是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客人，客人也愿意通过拍卖行的这些专业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提供服务，甚至从他们这个身上能够了解更多的关于拍品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当然，我想呢，就是，从拍卖公司的这个客观的讲，从拍卖公司的工作的人员的从业人员的能力来讲，他能应对的客人数量，实际上能服务好的客人是有限的。它通常也是一个互相一个选择的过程。比如说，假设一个客人他总是反复的请教问题，但他3年5年下来，他从来不在拍卖行买东西，那可能从拍卖行的这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就会觉得搭入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就没有时间再为他做服务。所以通常呢，应该说是在拍卖公司消费的比较多，比较买大宗的这个物品买的比较多的人，会得到拍卖行更多的一些支持或者说是一些帮助。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人员和精力都非常有限。这个一个拍卖公司，我们可能每一场拍卖，我们拍卖之前的印刷出来的图录可能要寄出去2万份到3万份，但其中这个最后终于到这个现场来参与竞投的人，大概应该是在1000到2000左右。所以就是大量的图录可能发出去是没有声音的，但它是在培育，也可能这个现在我们的客人可能他没有买， 但是可能不排除他下一次，或者是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可能他也会参与进来。总之，艺术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群体呢，不断的扩大，是依靠工作人员和客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慢慢的去提高、去完善的。
是，那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像你们拍卖业的专家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你们需不需要去，好比说是应酬，或者想办法去认识一些著名的私人的收藏家，去跟他们交朋友，去了解他们的收藏，还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面去研究，还是说跟手边已经有的古物或者收藏品为伍？我想我们一般听众可能都很好奇。
对，那一个拍卖公司的话，它会分成若干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呢也都会有自己的不同岗位的配置。实际上，我们总有业务人员在外面负责跑得多一些。那通常这一类的人员呢，可能比较擅长，跟客人接触，性格相对外向，而且可以克服家庭上的困难，可以到处去跑，可以出差。我们经常有的业务人员出差就连续一个月回不到北京。经常是去了浙江，从浙江去上海，从上海去香港，从香港去新加坡，这样全球的这个在转，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同时，我们也会配备相对，比较稳定的内向的员工，在公司等待客户。有的时候，你像保利在这个北京新保利大厦，有很多全国甚至世界的客人慕名而来，他自己直接带着东西来，而不是等到我们去征集。因为有些地点可能我们也跑不过来，比如说美国，我们就做几个城市；加拿大，我们可能只做温哥华和多伦多，那不能够覆盖所有的地区。有些客人他就到这个我们的门市来，这样的话呢，在公司呢也会留人员来做这个做服务。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人。还要做什么呢？就比如说，一旦这些书画作品或者古董作品进入到公司的仓库之后，那还要给他进行拍照啊，或者做这个文字上的说明啊，给他做了解这个，为了将来让竞投者能够了解到拍品，我们可能还要做很多的考证的工作，那也是由其他的业务人员去完成。所以这个，通常。每一个业务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安排，或者呢，有的人可能是往外跑，或者是在家里头做学术研究，或者呢，在家里做接待，是这么一个状态。
每逢秋去冬来时，人去花又别。缘分不该如此难求，所谓的爱与不爱相隔在哪般，为何会让你宁愿白头也守候？世间一覆水难收，叹诉哀愁泪不休，梦最后已难再回首。来时人去花又别，叹一声缘分不该如此难求，所谓的爱与不爱相隔在哪般，为何会让你宁愿白头也守候？世间一覆水难收，叹诉哀愁泪不休，梦最后已难再回首。